第四章，嫉妒的根源，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参考经文箴言27章4节，嫉妒是可怕的，它被称为可怕的怪物，因为它摧毁每一个允许它存留在内心的生命。参考经文依据箴言27章4节，它比愤怒与气愤更糟糕。嫉妒是如此大的问题，以至于我觉得应该用一个章节来讨论。詹妮弗花了一生与姐姐雅克进行比较，他们是双胞胎，但并不一样。雅克比他先出生，性格外向多元化，而詹妮弗却是害羞沉静的性格。詹妮弗承袭了懒惰的特质，嫉妒姐姐能做的一切，而不寻求开发自己的能力。我说嫉妒是懒惰，是因为他不需要努力就坐下来对自己感到抱歉，并且厌恨那些拥有我们想要东西的人。的确，雅克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天赋，其实詹妮弗也具有。然而，他对姐姐的苦读阻止了他看到自己的天赋。随着岁月的流逝，那本应该也必须应该具备的姐妹之情，在詹妮弗一边转化成为竞争。詹妮弗内心呈现的嫉妒对她的青春期形成阴影。雅克是如此开心充实的生活，以至于他根本没有留意到他妹妹的态度，但这更激怒了詹妮弗。他希望姐姐注意到他是多么的不快乐，他也希望姐姐和他一样不快乐。到他们都是成年人，有了自己孩子的时候，雅克的确意识到这是问题，但是无论他多么努力培养与詹妮弗的亲密关系都没有用。他们礼节上都非常有礼貌，但是裂痕总是存在，这种潜在的怒气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全家人都为一个没有安全感和嫉妒的孩子遭受痛苦。这样的循环如何在人的生活中开始？撒旦总是在周围潜伏，试图在人们中间找到制造冲突的方法，尤其是在家庭成员中。或许是父母赞美了雅克工作的出色，并且在同一天指正了詹妮弗错误的判断，撒旦用这个场景播下自我怀疑与苦读的种子。这或许有1000份不同的剧本，但是结果却总是一样的。当我们让嫉妒生根产生纷争，我们便丧失了神希望我们拥有的平安、喜乐和充实的生活。神向摩西启示的10诫告诉人们，你不可贪恋邻居的房屋，也不可贪恋邻居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参考经文出埃及记20章17节。10诫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嫉妒他人拥有的一切。嫉妒是内心的罪，是使冲突与愤怒产生的态度导致分裂。神希望我们对他人的福分感到快乐，直到自己也可以那样做。我们常常没有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如果我们的确收获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无法快乐和满足，因为总是看到别人拥有比我们多，从而发现自己再次不快乐。使徒保罗说，他未曾贪恋人的金、银或昂贵的衣物。参考经文《使徒行传》20章33节。他很满足神呼召他做的一切，成为神希望他成为的人。满足是祝福的居所，但是很少有人发现并在其中存留很长时间。保罗知道一个秘密，他知道他在神的旨意之中，神会在正确的时间提供适合他的一切。他并非是没有欲望消极的人，而是他是个有信心的人，他完全信靠神的良善和智慧。施洗约翰显然是没有嫉妒的神的仆人。圣经参考经文约翰福音3章25节到27节说，在关于洁净这个问题，约翰的门徒与耶稣的门徒之间有争议。在约翰曾经施洗的地方，现在耶稣的门徒来施洗，而且人们涌向耶稣， 我们看到嫉妒导致愤怒与争论。当约翰听到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什么都无法收获，什么也无法获取，什么也无法降临到他身上，除非是神的旨意。一个人需要满足神赐予他的恩惠，没有别的来源。当我因没有拥有别人拥有的一切，与嫉妒和愤怒征战的时候，这些经文的确帮助了我。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信靠神，我应该信任他给我的一切都有其美意。嫉妒上帝赐予他人的东西是错误的，神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良善，他的意愿总会在适当的时候毫不保留地赐福我们。使徒雅各告诉我们，不和谐、不一致和不和，冲突、争吵与战争起源于我们肢体中的敌对的欲望。我们嫉妒贪恋别人拥有的东西，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然后我们开始憎恨，就内心而言那是谋杀。雅各称述说，那些被嫉妒愤怒充满的人是无法获取他们需求的喜乐、满足和幸福。雅各说的是我生命中一个关键部分，你们得不着。参考经文是因为你们不求雅各书四章二节这些话语把我从没有拥有想要的而嫉妒他人的不安中释放出来。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我真的需要什么东西，我向神寻求，而且相信如果那是对我好的，神会在恰当的时候给我与神同在无其不有。他不一定会给予我们其他人拥有的，但是如果我们信靠他和他的定时，他一定会赐予我们丰盛。我进一步学到，如果神没有给予我所求的，那不是因为他紧握不放，而是因为他的心意里有更好的，我必须安心等待。之前我的理解是，你没有是因为你不求，这让我的心充满了冲突，因为我活在肉体里，试图自己去实现我的想法和计划。我误认为我想要的和做的都是神有义务赐予的。我有一个很自私和幼稚的态度，嫉妒是残忍的，变成暴力的怨恨。扫罗王是如此的生气，以至于他多次想杀死大卫。他的怒气是嫉妒的结果，源自怕失去自己的王位。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六节，扫罗是如此被激怒，以至于他把矛刺向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因为他和大卫是朋友。参考经文撒母耳记上二十章三十节，我们清楚看到他的怒气和嫉妒使他成为一个暴力的人。有许多圣经里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愿意阅读他人的生活传记，忽略自己的问题。你嫉妒某人吗？当别人在体育、商业或任何领域比你好的时候，你生气吗？我们经常看到愤怒激发在运动竞争里，我们都想赢。当我们太想赢，以至于我们对比我们好的生气，我们错了。我记得在教会团队里打排球，看到基督徒为了竞争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嫉妒的怪物随时跟踪我们，我们要小心。如果你发现自己由于某种原因嫉妒任何人，你或许要对自己好点，胜过嫉妒，因为嫉妒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除了痛苦。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独特而特殊的计划，我们都与众不同，但是都同等有价值。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谁，我们拥有什么，感到满足和满意，与众不同而非渺小。我们社会里的所有比较和竞争是悲剧性的，结果就是导致愤怒和分裂，并不因为我们与他人不同就意味着我们渺小或伟大。与他们相比，每件事物又有其自身的价值。我的双手与双脚不同，但是他们并不互相嫉妒。我们以完美的形式共同做工，每一个都完成神赋予他们的功能。神也如此希望我们， 他希望我们看到自己的正确价值观，永不要感到劣人一等，因为我们与他人不同。我听到一个牧师这么说，我们要学会满意自己的肤色，愤怒体现的是劣人一等的感受。我们需要与人平等相处，不需要感受比别人好或不如人。耶稣使人平等，通过他我们都是平等的。他说，我们不论男女，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身，在他里面我们都一样。参考经文加拉太书3:28，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我们属于神，我们的外形、智慧和能力都源于他。一个矮个子不可能因为嫉妒比他高的人而长高一公分，他所能做的就是在生活里尽量做得更好，不要和任何人比较。撒该外形矮小，当他听说耶稣路过时候，他真的想见他，但是他明白他抵不过巨大的人群，因为他个子矮小。撒该或许对于自己的体型会觉得绝望，或许被认为是残疾，陷入自卑和消极，但是撒该没有。相反，他跑在人群前面，爬上树，为的是可以清晰地看见。当耶稣路过时，他看见撒该在树上，就叫他下来，因为他要去他家吃晚餐。参考经文《路加福音》19:1，这是圣经中我最最喜欢的故事之一。我已经看到撒该积极的态度取悦了耶稣，他如此开心，以至于与他一起度过特别时光。如果因为身材矮小而气恼，撒该或许会错失整个世界。如果此刻你正因为自己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而恼怒，我强烈建议你从撒该身上学点东西，尽你所能做好你要做的事，神就会做出区别，从而提升你。你要意识到，当你在母腹中时，神就精心用他的手创造你，他绝对不会犯错误。神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也包括你。我建议你沉思片刻，列下你对自己体型或能力不喜欢的地方，之后求神宽恕你对他为你所选的不喜欢，去掉清单，让神帮助完全彻底成为真正的你，直到变得更好。我希望自己声音柔和，我的腿苗条，我的头发浓密。当我看到拥有这一切的妇女，我会把她们从我生活中隔开。当我们嫉妒别人时，我们错过了欣赏她们的机会。我怨恨那些拥有我想要的东西的妇女，在她们面前我感到自卑。真理就是，他们或许不喜欢自己拥有的一切，或许在嫉妒我拥有而他们没有的东西。嫉妒是撒旦用来分裂教会或挑拨离间的一个工具，它简直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没有丝毫益处，肯定也不会让我们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你下定决心，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妨碍你结出善果的事情上。我们真应该对自己好点，让我们不嫉妒他人，并单单信靠神对我们的爱。圣经中约瑟的故事就是一个奇妙的得胜。约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深受父亲宠爱。我不认为父亲爱他胜过其他孩子，而是爱的与众不同。约瑟是最小的，每个家庭里小孩子总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他的哥哥们嫉妒，嫉妒到怒火中烧，以至于把约瑟卖作奴隶，并且欺骗他父亲。约瑟被野兽杀死了。约瑟在不幸的环境中度过了很多年，包括为自己没有犯的罪在狱中度过了13年。因为他有良好的态度，便总是胜任一切指派给他的工作。如果我们信靠神，不让恐惧、不如人、愤恨和嫉妒等情绪控制自己，神总会提升我们。约瑟可以以怒制怒对待自己的哥哥，他或许会让痛苦使自己更痛苦，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但是他没有让哥哥们错误的决定统领自己。你是否让别人错误的决定使得自己很生气？如果是，那你就是愚昧。 因为你有别的选择可做，你可以对自己好点，超越他们对你所为。我们不能总是改变他人作为，但是我们不能让别人所为控制自己的行为。神给予我们每个人自由抉择的权利，在每件事情上，我们都可以做出生与死的选择。自由选择也意味着我们拥有责任。因此，在现实中，如果我不开心，那是我的错，因为我可以选择不那么做。如果我们阅读圣经中约瑟的全部故事，我们知道他的家人最终来到他的面前，对自己所做的表示忏悔，并且他慷慨地帮助他们度过饥荒。约瑟不仅不生气和痛苦，他很快宽恕他的哥哥们对他所做的可怕事情。宽恕的人总比那些嫉妒和生气的人伟大。只有心胸狭隘的人让嫉妒与愤怒控制自己的命运。耶稣是我们的医治者，我们在经文中学到耶稣会来医治我们，但是他的医治不总是以神迹奇事的方式出现，医治总是产生于遵行医治者所开的健康处方。换句话说，如果照耶稣吩咐的形式，我们不仅仅拥有更多的快乐，而且我们会更健康。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参考经文箴言14章30节，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经文。平安促进医治，但是痛苦、嫉妒和怒气导致健康下降。医生告诉我们，80%的身体症状都是压力带来的。不减轻压力和消除压力，我们就无法获得良好的健康。愤怒使得我们有压力，我肯定这对你也是一样的。嫉妒对别人起不了作用，反而对我们的健康有消极负面的作用。任何形式的怒气，不论其根源，都会造成压力，压力诱发疾病。当我经历我和姨妈的一切，我感到我非常累。在生气几天后，我身上浑身不舒服，而且疲劳。生气可不是神的旨意，并且损害健康。有一次，我和一个妇女一起去教堂，她告诉我她关节炎好几年了，一直到她彻底饶恕一个家庭成员对她所做的不公的事情。一旦她饶恕，她的疼痛就在几天里逐渐消失，再没有复发。我在这里并不是暗示，如果你有关节炎，就是你不饶恕。我没有说，如果你头疼，是因为你嫉妒。但是我真的建议你审查自己的心，在求神治愈前就消除这些不良情绪。我坚信这些消极情绪是许多疾病的根源，释放它们可以有助于提升我们的治愈力和精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当我们跟随他时，我们会拥有自己尽可能好的生活。当我们不遵从他教诲的时候，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会有麻烦。知足，每天早上我都写日记，当我回顾过去几年的记录，我看到几个地方我都写到我很知足。能够如此说对我意味深长，因为我浪费了很多年不知足。总有事情我认为我必须完全满足的。使徒保罗说，他学会了如何知足，心知足到不会被外界搅动，不论环境如何。参考经文腓立比书4章11节，我的确认为知足是我们必须学会的，因为每个人都天生不知足，我们的肉体和血气不会安静，除非我们停止喂养不知足。你知足吗？如果不知足，请寻求满足，因为那是完美之德。满足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任何事物，而是意味着我们满意我们拥有的，直到神看到并给予我们别的事物。父母觉得受伤，因为无论做什么，孩子都不满足。父母看到他们为之所做的，但是孩子看到的是自己没有而别人有的。他们想要最新且最好的智能手机，最新的电脑，名牌的网球鞋等等。我们希望他们对自己有的感恩，我们不介意他们想要东西， 但是我们不希望被不满足的糟糕态度而压倒。如果我们对孩子有这样感觉的时候，神如何看待我们的不满足？我想他不会激发神赋予我们想要的，而是促使神让我们等待更长久，直到我们学会什么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我们的思想孕育我们的情感，如果你感到不满足，越过的道路就是改变你的观念，想想你有的而不是你没有的，想想神的良善和智慧，提醒自己他已经听到你的祷告，会在他完美的定时里为你做最好的事情。每次看到别人被祝福，尤其是如果他们有而你没有的时候，更要学会感谢神为他们祝福，这么做是为了服从神。喜乐会从你的心里油然而生。我嫉妒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总是嫉妒神赐予我的一切，使得我很不舒服。例如有人给我一个漂亮的戒指作为礼物，我朋友的评论就是，我希望有人给我一个戒指，作为好朋友应真心地分享彼此的喜乐。由于他的态度，当我受到祝福时候，我感觉最好不要告诉他，我试图守住我的评论，以至于我什么都不说，以免他嫉妒和没有安全感。与他在一起对我来说很累，最终我开始回避他，言为心声。我们可以听到别人嘴里的嫉妒，如果我们真正的聆听，我们会听到自己的嫉妒。我决定对自己好点，不要嫉妒任何人。我希望你加入这个神圣的追求里。贪婪、嫉妒会引起愤怒，愤怒不会产生神所期望的义。